现在开始，念诵《生命记》第二十六章经文直译，亚威圣会直译第一节。而当事情发生在你进入那地，即亚威你的神赐你为产业的，且你取得产业并居住其中之时。
好，那个奉主耶稣圣名，好，我们今天继续来看《生命记》的第二十六章。二十六章的描写啊，实际上很简单，它是以两件献祭的事情作为它所描写的内容。在献祭的过程中，它特别去记载这两次的献祭，它有不同的献祭的物，以及献祭的时候要向亚威说话的内容。那这两次的献祭，如果按照立位记有关于献祭的条例的里面来看，他所献的出手以及献十分之一啊，是每三年的十分之一。虽然在献十分之一的时候，我们发现到在经文的里面，他没有按一般我们所说的拿到祭坛的面前，而是拿到这些立位人、寄居、孤儿、寡妇啊，这些弱势者他们的面前给他们。但是他所描写的，实际上如果照我们刚才所说的立位记的记载，它实际上就是一种祭物。因为在经文的时候，他后面有提到说，他把这些祭物他把它拿出来了。那这些圣物啊，圣物来讲，圣经谈到圣物的话，就是分别为圣归给神的。如果是一般的物品，就像我们说的牛羊，或是这些麦子啊，一些酒类，其他的种种的这些地的出产哦，通通都可以称作是圣物的时候，就要是表明它是归给亚威神的。那经文实际上就是把这两种出手的跟十分之一的出产，他献给亚威的时候，照经文的表示，实际上就摩西的五个祭物，五种祭物里面，实际上它等同是平安祭。也就是说，我们要先用一种他是在谈到人要献以一种献平安祭的方式来到神的面前。那来到神的面前，我们知道平安祭，我们回想一下立位记里面所谈到的平安祭，它很重要。第一个，它一部分要归给神，另外一部分是归给祭司，最后一部分是让献祭的人跟他的家人，还有跟这些弱势者，只要他们是洁净的，他们就可以一同来食用这一些已经献给神的其他的这些献这些圣物。也就是说，献给神的这些祭物的里面，它只有象征性的一部分拿到亚威的坛上来焚烧，然后这边拿一部分给祭司们，另外一部分就是你献祭的人，你可以去在那个地方来享用。实际上我们发现到在摩西五经的里面，他在提到有关于我们在献出手的，不论是牛羊或是五谷菜蔬，这些献都是出手的物的时候，它特别有规定，它是要拿给祭司立位人的。但是不是只有给他们，而是跟他们一同来分享的，这是出手物。所以出手物不是说我们给了祭司就结束了，而是来跟祭司跟立位人他们一同来分享这一些出手的物，来表达我们共同享受神所赐给我们的。那神享受的呢，是我们在这些出手物中间的某一部分献给了神，把它烧献了。这里经文也是一样啊，他开始跟我们谈到献当你到进入到迦南地，然后你有地的开始有出产的，那出产的出手的果子啊，就把它当作是像一个平安祭一样 把它献在神的面前。那十分之一也是如此的来处理，所以经文实际上我们就可以明白，它也是用献祭的方式来描写。那既然两个都是献祭的模式，那给我们谈到实际上这样的一种分享，与神与人一同的分享。如果按照我们说律法的最中心点，就是爱神跟爱人。那实际上爱神跟爱人这两件事情，我们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我们也发现到它是也透过经文的献祭来表达。第一段从第一节到第十一节，我们发现到它的最中心点是献出所的物，然后献出所的物由祭司来代献。虽然第十节好像也说好像献祭的人要把这个筐子要放在亚威的坛前，那实际上在第三节的时候就已经有说明了实际上是祭司来代表。所以第十节的后半节其实是它是一种省略说法，真正把这个出所的物能够献给神的是要透过祭司人不可以这样来献。这个祭司这个字在这个地方第三节跟第四节，就希伯来文里面他用了一个电冠词，就是那一个祭司。如果照律法的角度来看，他虽然没有用大祭司的这种角度来说，而用一个电冠词代表一个祭司单一的祭司的话，如果在献祭条例里面，这个都是一般是指大祭司，所以也就是由大祭司来做主祭，然后来把这些祭物放到亚威的坛前来做烧献。第一节到第十一节里面有关于献出所的物，基本上它是以给神的角度来谈。那在第十一节最后结束的时候，他才说你要跟这些弱势的人一同要因着神所赐的这些诸般的美福，这个美福也可以是指这些祭物，所以你可以跟他们一同来欢乐。最后的结束他才强调这一点。所以从第一节到第十节几乎他都是谈到是对神的，只有在最后结束的时候才谈到人跟人之间的一种分享。所以这里来强调的是对神的爱，你要献出你的出手的物。同样的，从第十二节到第十九节的结束，在这一段的内容的里面，我们发现到他是以取十分之一，每三年的十分之一，这些地里面的一切的出产，这些当然是包括牛羊，也包括这个土地所生产的这一些东西五谷菜蔬那这些要跟这些弱势的人一同来分享。然后在分享的过程中，经文实际上也谈到是你拿出十分之一的人，你也可以去跟他们一同来吃这一些圣物。所以这里的强调点是你拿给这一些弱势者，他用了我们前面所强调的用四种对象利未人、寄居、孤儿、寡妇，这个在前面我们已经重复的来看见，透过跟这些人一同来分享，那表达这是一种对人的一种爱，你愿意跟他们一同来分享神所赐给我们的这一切的美善的物品。所以爱神跟爱人就实际上是这一章里面的一个最中心点，爱神跟爱人。最后结束的时候，我们发现到在经文从第十七节十六节，从十六节到第十九节这一段最后的这一段的结束点的时候，它有一个很独特的一种经文的描写。这段经文等一下我们来详细来说我先说一下这一段十六节到第十九节段的经文，它实际上它可以把它看作从第四章的四十九节，或是从第五章的第一节一直到第二十六章的结束。这一段的律法，一般我们说是最生命记的律法条款里面最重要的、最详细的这些律法条款里面做一个最终的总结。所以十六章二十六章的这个十六节 到十九节，它是做一个整个律法条款的一个总结。那实际上我们从二十七章以后，我们看到从二十七章到第三十章，实际上我们今天所读到的二十六章的这个第十六节到第十九节这段的经文里面，它实际上也等同它是一个序文。所以这一个很独特的这一段十六到十九，它可以是前面一大段的结束，也可以从二十七章到三十章的一个序言，也当它是一个承先跟启后。所以我等一下我们要来详细的会来解释这一段的经文。这段经文非常的独特，就犹太文学，就文学的角度来讲啊，它是一个非常工整非常完美的一段经文的内容。它实际上也跟我们谈出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神学上的一种思想。我们先来看前面所谈到的有关于这两次的献祭。我们刚才谈到说这两次的献祭，它是以献祭跟另外一个说话，你要在亚威的面前要向亚威说，所以我们一般用说类似像一种宣认文一样，一种宣认的方式来向表达我们照着律法所说的爱神跟爱人的这种律法你愿意来遵守。透过这两个动作，献祭跟宣认这两种象征，来表达人来遵守亚威的律法。好，献祭的刚才我们谈到了献祭的条款里面，用平安祭的方式来献出出手的物跟十分之一。那献认的内容呢，我们在经文里面有提到啊，献认内容实际上是从第五节到第十节的上半节，这是第一段的宣认文。宣认的内容，它是以作为一个为奴的人，他能够得到释放，而且不光得到身体的释放之后呢，他还有得到土地来作为他的产业，这整个得到的一种救恩啊，来作为他宣认的一个中心。那另外一个宣认文，就是从一般我们说的第十三节到第十五节的这个宣认文。这个宣认文的中心点是以我们这个宣认者他是已经取出十分之一的物，而这个物品他把它当作是一个圣物一样来跟众人来分享的时候，他特别去强调一点，就是他没有去玷污这个圣物。在平安祭的献祭的时候，我们在看平安祭的献祭条文，利未记里面很详细的来跟我们特别注明说，你什么样的人才可以去食用平安祭。在利未记里面特别强调，你照着律法所说的献完平安祭给神的，给祭司了之后，剩下的是你自己跟这些洁净的人。这些洁净的包括献祭的人，献祭的自己的家人，还有这些孤儿寡妇跟利未人，只有他们也是洁净的人，那才可以跟他们一同来食用这个平安祭，因为它是一个圣物。你食用圣物的人，你不可以沾染污秽，沾染污秽的人是不可以吃圣物。所以这里也是用一种他今天拿出十分之一，他没有把这个拿出的这个十分之一是一个圣物，他没有用一种死亡跟不洁净去沾染这些圣物啊，这是他特别所强调的内容，然后来作为一种证明他今天已经遵守了神的诫命，做一个证明。好，我们说这个从第一节开始，我们先来从经文详细的来看第一节开始他所提到的内容。第一节一开始就说是你，当你进入到这个神所应许是你为业的这个土地的时候，他连续用了三个动作，就是以色列人他们要做完这个三个动作之后，他才进入到第二节。这三个动作，第一个就是你进入了，就是你从外面进入到迦南地了，这是第一个动作。第二个，你已经把它 公账为成为你的产业了，所以是取得这样的一种地业，你已经取得了，你已经公账取得这个地方成为你的产业了，所以当然你要去把它这个地成为你的产业的时候，当然就要把这个迦南七族通通杀伐净尽，然后你把屯庇的土地都成为公占了，那这个就成为你的产业，就是照着当初耶稣亚分配给他们的这个土地啊，成为他们的产业，并且第三个动作就是你已经居住在那个地方，居住在那个地方表示说你开始在那边耕种了，你开始种下各样的五谷菜蔬，并且你在那边开始牧羊了牧牛了各样的一种畜牧，所以畜牧业农业你已经开始在那边经营了。好，你都做完这一些动作之后才进入到第二节，你要开始做一个献祭的动作。为什么要来这么详细的来介绍第一节，因为这是一个他要来实行二十六章的时候的一个先决条款。你没有进入迦南地，你没有把迦南地攻占，你又没有在那边开始定居啊，有土产出来的，就不可能从第二节以下这些律法的实际的遵守啊。所以我们发现到这样的是一个条件式的一种律法条款，而用进入迦南地作为条件式的律法条款，实际上在生命记的里面我们发现到在其他的经文的里面也有同样的这样的出现。六章第十节那里特别提到说，当你进入迦南地的时候，你不要忘记亚威你的神对你的拯救，那是六章第十节以后所谈到的。七章第一节里面谈到说，当你进到迦南地的时候，你就要把迦南七族杀伐净尽，这是七章一节里面特别一样的用这个东西做一个先决的条款。第三个就是十一章二十九节它是谈到说，你要把福跟祸的律法要把它科学放在两座山的上面，这是十一章的二十九节。第四个就是第十七章的十四节，这里特别提到说，当你进入到迦南地的时候，你要开始立王，那你立王的条款要怎么办？这是第十七章的十四节。最后另外一个地方就是十八章九节以后，特别是禁止以色列人他们要按照迦南的崇拜的方式来对亚威来敬拜，有关于这些巫术啦、神那些偶像崇拜啦、各样的一种神明啦、种种这种迦南的崇拜方式，这是你要禁止。那最后一次就是这里所提到的，那这六次都是以进迦南之后你要去遵守。如果你没有进迦南，当然那些东西实际上你也没办法遵守，所以有时候律法条款它有时候它有限制性的，也就是它有条件你才能够达到，当你达到这个条件，你就要照着这些方式你去来遵守。所以不是律法是说了你就一定要做，而是说你什么样的身份，你什么样的条件你达到了，那你就照着律法你要去做这一些条款，这是经文所跟我们表达的。那透过这样的方式我们就进入到第二节，当你满足这样的，你已经进入了，你已经攻占为业了，并且你开始在那边农业定居了，好，你就要开始取地上所生产出来的这一些出手的物。然后呢他特别提到要提到亚威的面前的时候，是到亚威所指定的他立为名的地方，他为他的名所立定的地方，你在那边献祭。到底这个是什么时候？因为经文没有跟我们提到时间点。不过如果我们说刚才说谈到了像一种像平安祭来献出手的物，立法特别有提到 在节气的中间的里面，只有一个节气，它是现出手的物，就是我们说的七七节，就是五旬节。每一年的五旬节，它是现出手的物，所以大概第二节，它实际上献祭的时间点，大概就是进入到迦南之后，他们已经满足第一节的条件之后，在五旬节的时候，他们就要献这个东西。实际上，我们可以从约书亚记里面，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的时候的时间点，实际上他是在开始准备要去守逾越节，准备要去守逾越节。所以他们从守逾越节之前，他们进入之后，他们在逾越节那边守了逾越节，然后吃了当地的土产，然后再来玛拿就停降了，并且他们也行了为这些第二代的人行了割礼。好，这一些都条件满足之后，就开始进入去攻占，然后经过耶利哥、爱城，然后南边、北边各样的征战结束之后，我想他们就应该可以准备进入到五旬节，他们去做一个献祭、献出手之物。所以第二节这个时间点，我们大概的了解都是进入迦南之后，在五旬节的时候，他们就要去做这个宣认啊、献祭。首先第三节以后，就三节跟四节是要透过祭司的一个代表，祭司像一个中保一样，这刚才我们所强调的人的献祭，人不可以直接来到神面前来献祭，在律法颁布以后，只有透过祭司，也只有透过中保，人才可以到神的面前。所以三节跟四节强调中保的代献完之后，人就要在神的面前开始做宣认。五节到第十节里面的宣认的内容，我们发现到实际上他只有提到五个事实，五件事情。第一个，他提到他列祖的背景，也就是说他的列祖是一个疆王的亚兰人。这里可以，这个背景可以指雅各，当然也可以指这个亚伯拉罕。不过从后面所说的，说他是疆王的亚兰人之后呢，他是下到埃及，他的祖籍都是用单数的他，所以用如果前后文把它连贯起来，那我倒是认为这里实际上应该是指谈到他的始祖，就是指雅各。因为我们知道雅各的名，另外一个名字就是神赐给他，叫做以色列。今天的以色列，他的名字的由来就是透过雅各的名字，所以他会提到我的祖，他是疆王的亚兰人，实际上就是来提到以色列的开始，雅各。第一个，雅各的背景，他是一个疆王的亚兰人，表示说雅各他在亚兰那个地方做了一个20年的奴隶，他的祖先是奴隶。那现在埃及，他下到埃及之后，他的以后的这些孩子呢，在埃及也是一个奴隶。所以经文是不断的强调，以色列人，你们实际上你们的祖先、你们的背景，你们都是奴隶。我们知道律法很强调这一点，人，以色列人都是奴隶。到了新约之后，他也跟我们强调，我们每一个人也都是奴隶。没有一个人是自由人，你就是得救了，你就是脱离的罪，以前是罪的奴仆，现在是神的奴仆。人从来不是一个自由人，他可以自己主张他自己做什么事情。我们这个经我们不断重复的强调过了。然后他谈到第二件事情，就是谈到他下埃及，这个过程我们在创世纪都知道了。再来第三件，他就是他在埃及所欺压的事情，这些埃及人他们如何去欺压他。再来又谈到神如何把他们救拔出埃及，这是第四件事情。第五件事情就是引他们要进入到神应许的地方，这件事情如果是现在，如果就他宣认的角度来看，已经成就了。好，神成就了这五件实际的事实， 他就是他宣告内容，他透过这五样的宣告的内容来向神表达他已经承认这个是出于神的拯救。很独特的经文里面他不提他们在旷野里面的路程，他也不提他们在西南山上亚威神向他们颁布律法的这个历史，那这个都不提啊，这是故意的不提啊，他都不谈这件事情，而最后做一个解释说他已经遵守了亚威的律法啊，他们今天是来遵守亚威的律法的啊，所以他只强调神的拯救，他就拯救的角度，他是为奴的人成为被释放者，而且得到产业。那今天他们要向神宣认他们是这样一种身份，所以他们来献出手的物。所以献出手很重要，圣经上谈到献出手，为什么在经文里面用利未人代替以色列的长子，为什么要用出手的这些物品代表以色列今天所得到的这一些牛羊五谷菜蔬都是从神那里来的，所以出手的物非常的重要。我们看到经文实际上在描写的中间，它是一个很犹太式的文学来表达，很强调的一种三或是一种对比。第五节这里谈到始祖有三个动作，他下埃及，他寄居，他成为一个大的民族。成为大的民族的里面用一个很独特的强调是说，他原先是一个男人稀少的啊，男人稀少的，我们赫本把它换作说他人口稀少，人口那个字原来是指男人的意思啊，因为以色列人他们是七十个人下埃及，七十个人的中间特别只有提到一个是男人，其他的都是啊，即一个女人啊，其他的都是男人，所以七十个人下埃及，中间就一个女人，其他的都是男人，当然其他的那个婴孩或是其他的女人都不算在七十个人之间，但是因为经文特别描写是七十个人，他用男人下埃及，而那个雅各的女儿被当作像一个男人一样，所以他们七十个男人下埃及之后，他们出埃及是六十万个男人啊，所以为什么他说男人是稀少的，后来成为一个又大又强盛的一个民族，因为他有六十万个男人。好，这是第五节所描写的。第六节谈到埃及人他的作为，他也用三个动作。第一个是恶待，这个字有使人成为伤害的，受伤害的。再来使人受苦，使人受苦这个字原来是一种对待奴隶，我们在前面的经文已经有说过了，不要虐待你的奴隶，那个动词就是这个字，使人成为像奴隶一样的来虐待他，苦待他。另外一个就是把恶放在人的身上，像一只牛被恶把它捆绑住，这个用这个动作，他用这个三个动作来表达埃及人如何对待以色列人，把他们看作是连牛羊都不如的这样的一种奴隶的方式来对待他们。好，第七节就谈到民的哀哭，然后神就听见，神就看见。好，用这样，民的哀哭，然后对称的是神会听，神也会看。那后面看见什么？他用三个名词来跟我们形容啊，是人的困苦啊，他们的劳碌的工，还有他们所受的欺压啊，这个实际的三件。他们所受的这样的一种苦难之后呢，第八节就谈到那神就用了五个动作，五项的作为，这五项的作为非常的奇妙。实际上我们这里所提到的神的大能的手伸出的膀臂，还有这里所说的这个大而可畏的事情，还有诸神迹啊，神迹就是记号啊，还有奇事啊，他用这五样，他提到用这五样东西，神的这种强壮的手伸出了膀臂， 可畏的事情，主要的记号，主要的歧视，然后就把以色列人就拔出来了，就把他们领出埃及了。这是第八节他所强调的神的作为。最后第九节就谈到神就把他领到的地方，领到的地方他用一种描写，就是我们在圣经里面会出现一个很独特的一种句子，叫做牛奶与蜜的地方。牛奶与蜜，奶当然就是一般的牛的奶或是羊的奶啊，牛奶。那这个蜜，有的人认为是蜂蜜，但是有的人认为，实际上在以色列地本身哦，它实际上不是一个很多花的，它得说它雨很少，雨水少的时候，一般的树木的花会很少，不会很多。也就是说它会开花的植物不会多，因为你雨水缺少。所以你要说以色列那个地方会产很多的蜜，实际上是比较难啊，比较难。那有的人把它解释说，它可能就是指一般的枣，因为在当时以色列地他们很多枣树，这些枣树的枣果它会有一种分泌出来，它可以做一种像糖汁一样的那一种很甜的一种食物，它像蜜一样那么的甘甜。所以有的人认为说这个蜜，实际上这个词是指那个枣野枣啊，野枣啊。那是不是这样？因为实际上已经无法可考了，所以我们一般就说就说牛奶与蜜地方啊，这是神领到他们去的这个，表示这个是非常的美好的地方。第十节就谈到他就向神宣告了，说今天他已经带来了出手的果子，表示他们已经完成了神所应许的，那么他们把它成就了啊。那他们成就完之后，他就第十节的第下半段到第十一节啊，十节的下半段到第十一节，那作者就用三个摆线他们应该要做的动作。第一个动作，他是要把这个这个筐子啊，放出手的物的筐子，把它放在亚伯的面前啊，放在亚伯的面前。第二个，他要在亚伯的面前要俯伏下拜，要俯伏下拜啊，全身的俯伏下拜啊，这是第二个动作。那这个都是一种敬拜的一个模式。之后最后一个动作是第十一节他谈到的，他要跟这一些弱势的人一同欢乐。那欢乐的理由是因为是亚辉照着他所示的猪一样的美湖，他们要跟他们一同来欢乐。好，这个就是前面第一大段里面所提到的，他透过他的献祭，透过他的宣认，然后来跟神跟人一同的一同欢乐。这是经文所提到的，进入迦南之后你得到亚威的福分的人，你应该这样做。这是一个得救的，得救者才可以这样做。如果我们今天用系列的角度，那就是说你信念，你已经得到神救恩的人，你已经信了耶稣基督了，你已经受洗，你悔改了，受洗了，你也得到圣灵方言的印记，圣灵的印记，那这样的人你才要做什么样的动作啊？这是就心念的角度，实际上就是跟这里的实际上是做一个相对称的。十二节以后，我们说十二节以后开始，他就谈到是每三年的十分之一。圣经上只谈到三年的十分之一，只有在生命记，其他摩西的其他事件的里面都没有提到，很独特。上面记的第十四章的二十八节到二十九节，我们已经读过了啊。他十四章的上半段提到我们献十分之一，每年的十分之一。那十四章的二十八节跟二十九节是提到每三年的十分之一，所以我们十分之一有到每第三年的时候，实际上你要取用的是十分之二。你有十分之一要献到亚威的圣所去给祭司要献给他们，要拿给他们。 那第三年的另外的十分之一，你要拿出来跟这些弱势者来跟他们一同来享用，这是律法里面比较独特的一点，也就是生命记，而且是特别在生命记才有的，只有十四章跟二十六章这里他才会有提到这件事情。也就是你要爱神，你要爱人，要爱人的实际的一种方法。因为圣经上很提到很多，我们要怎么样去爱人，我们你应该爱你的弟兄，你要照顾你的弟兄。那生命记非常强调的是实际的步骤，所以他会提到说，这个你到你当节税的时候，你路过人家的麦田，你就可以，当你肚子饿，你可以敲麦穗来吃啊。你肚子饿，你当人家在结葡萄果的时候啊，葡萄树结果子了，你可以进到人家的园中啊，你可以来摘来吃。这一些实际的实行细则，实际上很多都是在《生命记》里面才有这样的一种记载。这也是《生命记》的一个特殊的地方，它对于很细节的地方，它跟我们谈到你可以如何来做，来遵守亚威的律法中间的回来爱神爱人的这一些实际的实行细则。所以我们看到第二十六章啊，这里提到你的实际的实行细则里面，你第三年你也可以把十分之一，你收入的十分之一，把它拿出来跟你的众弟兄们跟他们一同来欢乐。好，第十三节到第十五节提到的有关于他的宣认的一个，一样来到神面前，前面也说来到神面前要这样来说，这里说来到神面前要这样来说。说话的内容我们看到了，他特别强调了，他用一种他没有越过亚威的吩咐，没有越过，也没有忘记，前面是用两个火电的，我没有越过，我也没有忘记。再来，那实际的我有去听从，我有去听亚威的话，我去听他的声音了，我听从他的声音。再来，我也去实际上去做，我去遵循亚威的这些吩咐。好，这四个动作来表达我确实已经遵守了亚威的律法了。这是一个得救的人他要做的第二个宣认的动作啊，第二个宣认动作。这里提到的十分之一，刚才我们已经谈到了，十分之一本身是归给神的，但是归给神的，我们说平常的十分之一是透过给祭司跟利未人做一种分别。那因为这个十分之一一般我们是不使用的，一般人是不取用的，但是每三年的十分之一他是可以跟这些弱势的人，只要他是洁净的，我们一同来分享。所以这一经文为什么会提到说他没有去沾染这些圣物，在他这个居上的时候，也就是他家中有死人，他要去居上的时候以及在他不洁净的时候。那不洁净我们都知道，照律法所谈到的利未记的洁净条例里面，人在什么时候他是不洁净的，照着那个条例来讲，那他不洁净的时候他就不去吃这些圣物。第三个是比较难以解释的，就是说不给予这个喂的死人去给出来，不喂的死人去给出来。那到底不喂的死人是给死人，如果是给死人，那有一种解释就是说他是可能是给祖宗崇拜或者是巴利，因为在迦南的崇拜的里面，巴利是死而复活的神明，因为巴利每一年在冬天的时候，他们认为迦南人说巴利死了，所以进入冬天，那冬天就进入冬季的时候，雨水就是降临也不会让五谷菜蔬来生长出来，所以就等同像死亡一样。那到了春天，这个巴利就复活了，因为这时候雨水又下来的时候会让大地回春，然后五谷菜蔬就开始生长。 所以他把巴利当作一个死跟复活的神明，那等同像一个死神，也像一个复活的神明。所以有的人说这个死，可能这个死人可能是指巴利这个神明，不把本来应该当作圣物的来跟众弟兄分享的东西，他不拿出来给巴利神明，也有人这样来解释。第三种解释，也有人认为说是别人，他的邻居，他的亲朋好友，他们家中也有死人了，我不会把这些东西是跟这些家中有死人的，他们也成为不洁净的，那我不会把这些东西跟他们一同来分享。三种解释我自己也没办法确定，这个倒是今天的基督教一般能够找到的答案。我目前我们只是暂时了解大概有这三方面，不过这三方面不管是哪一方面，实际上都跟玷污污秽是有关系的，所以基本上他还是经文还是在强调一个主题，作为一个献祭者，他也不可以把圣物玷污了，这是他的责任。所以人要来守食物的洁净条例，这是律法里面非常强调的，这个跟神是有关系的。也就是食物的洁净条例，它不是只有是为了人，不是只为了人而已，不能够说这是为了人的健康，只是为了人来要求的，它跟神是息息相关的。好，当这样的做完动作之后，他最后的祷告词第十五节，十五节是比较独特的一段的祷告词，他这里特别向神来祈求，他说愿你从你的圣所，就是从那个诸天你来垂看。这里提到的第一点，神的圣所，他特别是强调是从诸天的，也就是神的圣所不是他在强调是这个属地的，属地的那个物质的那个圣所，不是，他是强调那个属天的属灵的那个圣所。也就是他作者他要去强调神本身是灵的，他不会受这些物质的限制。所以今天不论是献出所的物，或者是献十分之一的物，这些都只是一个代表，神并不是真的去吃了这些出所的物，神真的是吃了这些十分之一的物，不是的，神不是受这些物质的限制的，神是一个灵，所以不受这些诸般的这些物质来限制，我们也不能够用这种东西来限制我们的神。同样的，神赐给我们的也不是只有在这一方面，所以这些属物质的它背后是代表的是属灵界的。所以在律法的中来看，律法永远不是只谈物质界而已，它是透过这一些物质也谈到人内在里面的灵界的问题，人的内心，人的灵，也谈到诸天的事情。第二个，我们谈到他第二点，他谈到了话，他说愿你来赐福你的百姓也就是这个以色列人，以色列人，他特别提到是以色列人，以色列我们的这个字就是雅各的这个名字，那并且是跟这个地，他求神赐福的是人跟这个地，而这个地是什么地，就是你赐给我们的，是照着你向你列祖启示的这个地，也就是那个牛奶与蜜的地。好，所以他表达今天他们得到神诸般的福气，不是透过他们自己去得到的，而是照着神启示，神立约启示，拿到应许，拿到神来成就。所以今天他们所得到的福分都是神的，从神那里来的。人能够存活在迦南地的里面，你能够得到这些五谷菜蔬，能够跟众人来分享快乐，实际上虽然好像说你有去打仗，你把敌人杀死了，你有去耕种，你又把它让它能够生长发芽，但是这不是主因，这不是主要的因素，主要的背后是在于这位亚威神是透过神赐福的， 然后人才可以享受这些东西。好，这是他第二次的宣任的文，宣任文。我们再来看他最后从十六节到十九节经文，他第一个，我们说这个经文本身独特的在于，第一个，他用三个今日，三个今日，今日这个词在前面已经出现了，我们在前面的第三节，第三节，我今日我向亚威你的神来宣告说已经进入到这个地，这第三节谈到今日。但是十六节到第十九节他连续用三个今日。我们知道犹太人他的文字的里面他几乎没有一个叫我们现在说的现在。现在。就像英文所说的这个 now。他们几乎没有，他都用的叫做今日，今日就是现在的意思，也就是说它是一个即刻的，它是一种即时的，你要即时的在神的面前做这种宣认，宣认什么东西，也就是今天神向我们说话，然后我们要马上向神回应，而神也马上又回应我们所说的话。所以不是说啊，等于明天我再讲，我后天再说啊，神也不是说今天听了你的之后啊，神就过了一阵子再回应我们，不是的，他是强调及时的，马上的啊。经文第一个他要去强调，他用三个今日。再来，经文是一种上下对称，神先说话，然后叫人要做动作，然后人再说话，然后神就又回应神再一次的说话，所以这样的一种神说人做，人说再来神又再说，他是用这种上下对应的方式。那同样的，在神最后一次说比较长，神最后一次的说话是比较长，这一次的说话，这个从十八节到十九节最后一次神的说话的时候，它又是一种ABBA 的架构，因为第一段谈到是神要让我们成为他的产业的子民，产业的子民，我们和本就把它直接换作子民而已，他那个产业这个字他没有翻译出来，那个希伯来文这个字，这个字原来是一种私有的财产，也就是这个东西是我私有的，不是大家一起来用的，是只有我自己的，别人没有，这是私有的财物，也就是今天以色列人成为神私有的财物，这是在第十八节里面，十八节那里谈到是你是成为他私有的子民，有的人把它换作是珍贵的子民，把这只把它换作珍贵，而实际上这个是强调是他特有的，特别存有的他的个人的 财物，他所拥有的。后面所谈到的是成为圣洁的子民，圣洁这个字就是圣别，也就是被分别出来的一个子民百姓。其他的适当每一个人都是神所造的，也都是神赐给人生命的，这些都是神的子民，但是只有这个以色列人神特别施恩把他们拣选，然后成为分别出来归给神的子民，叫做圣洁的子民。那以后我们在新约透过耶稣基督，他也呼召我们这些外邦人也是成为他圣洁的子民。好，他也是用上下对应，那中间他提到了两件事情，神也做了两件事情，等一下我们再来说这两件事情。好，我们先回到经文第十六节，神第一次开始先说神要吩咐我们要去遵行并且投以极大的关注神特别来吩咐我们要去遵行这些事情，那神吩咐我们遵守这些律例跟典章，那后面第十六节的后半节那就谈到说我们就要去我们和本把它换作是尽心尽力的谨守遵行。 尽心就是全部的心，全部的心，以全部的心，用全部的心。尽性，性这个字就是魂啊，也是在黑子你的性面，你全部的性面，你全部的心，全部的性面，也都是你全能要来投入，要来照的亚威吩咐你要去遵守的。那要怎么去遵守呢？他用了两个字，第一个我们喝把牌换作谨守，谨守这个字就是投以极大的关注，然后来看守着某一个物品，把它看作是非常的贵重，非常的重要，你不容许任何人去破坏它，这个字就是谨守这个字的意思。所以人要投以极大的关注来看守的，不光是别人不可以去破坏它，连你自己也不可以去破坏它。再来第二个字就是我们说一般的换作遵守，这个就是去实行去做去做。好，神吩咐人要去做，那人就听到这个话，人就要投以极大的关注，用你全部的心，全部的性命，你来把它看守好，不要让别人来破坏它，而来遵循这样的话。这是第十六节他谈到的，我们要来做这件事情。做完这个事情之后，第十七节开始，十七跟十八比较独特的，他这个说话，这个说，他用了一个叫做使役主动，使役主动，然后后面带的不定词，说，然后带一个不定词，这个有表达一个目的。我说话这件事情就是要来做一件事情，而做时候他用四个不定词，用四个不定词，所以十七节他用一个说之后后面带四个不定词，表示我今天说的目的是要做四样事情。第一样就是要让亚威成为我们的神，不是什么人成为我们的神，是亚威成为我们的神，甚至我们可以说不是耶稣成为我们的神，是亚威成为我们的神，也不是圣灵成为我们的神，是亚威成为我们的神。这是第一件我们要做的。第二个，我们要走在他的道路上，也就今天这一条是人生的这一条路里面，按照神规定的人生的路，那我们要行在这条路上。第三件是你要去投以极大的关注于他的律例、他的诫命和他的典章，这里把这三个字放在一起，他的律例、他的诫命跟他的典章，如果有这些地方，我们实际上就可以去反驳今天有的人说我只要守十诫，那只有十诫来诫命，那我不要守这些律法典章，我不需要去守。那这里明明是说我要去守律例，也要守诫命，也要守典章，它是没有分别的，没有分别，律例、典章、诫命都没有分别，这是我们要去实际上要把它投以极大的关注来看守住这些东西。然后呢，再来第四个，我们要听他的声音，这种声音特别是一种启示的声音，那你在遵守的这条路上要照着神向你所启示的话，你来遵守这些话，这是人做的四个动作。十八节到十九节他也用同样的神在用一种使役的说，使役动词主动，神也这样说，也就是说当神听到人愿意，来做这样的动作的时候，四个动作他也用神也是说他要去做四样的动作，他也是用一个实义的动词后面带四个不定词，神要去做四件事情，很独特的，神也说他要去做事情，因为他神要回应人，人愿意说他要做这件事情，神也就回应人说他要做这四件事情。第一件事情，他要使我们成为他 产业的子民，啊，也就刚才我们所强调的是他私有的子民，是他私有财产的子民。第二个，他要使我们去遵守他所有的诫命，那谨守这个是刚才我们前面所谈的，投以极大的关注去看守住这一些诫命，所以神也要做，让我们能够去看守住他的诫命。所以今天我们说，如果说我们不能够遵守神的律法，我们不能遵守神的诫命，那你等同说神没有做他的工作在你的身上，你的身上没有神的工。那我们在信念里面谈到说，神的工是什么？使我们能够信入他的儿子，他的那个受差者，那个儿子就是耶稣基督的身上，这是神的功。信入神儿子的身上，就是等同我们能够因着耶稣基督所应许的话，我们来遵守看守住神的律法典章。第三个动作就是使你赐给你一个高位，是超过这些万民的，超过万民的。那赐给我们超过万民的之后呢，他后面用三个词来代表说，你这种超过的一种高位，他可以得到的是什么东西。他用三个词，第一个词我们一般换作称赞，颂赞，称赞。第二个词就是名字，得到名字。第三个词都是得到荣耀，或者说尊荣，尊荣。那称赞跟荣耀，或者说称赞跟尊荣，这个我们比较了解啊。但是这里特别在中间插了一个，你要得到，神要给我们得到一个名字，也就是生命册上要登记我们的名字啊，就等同是说生命册上得到一个名字。所以今天这是神要赐给我们的。神先让我们成为他的子民，也让我们能够来遵守他的律法典章，并且最后我们也能够成为得到属天生命册上的一个名字，得到一个荣耀，得到一个称赞。好，最后他所说的就是使你们成为一个圣民。所以圣民是在于你已经遵守了神一切的律法典章的人，他才受称作圣民。他是被神分别的，把他呼召出来，然后呼召出来的人去遵守神的诫命，然后你遵守的这样的人，他实际上他才是真正落实圣民这个意思。好，我们读到了这一切啊，大概就是整个第二十六章里面他用这种上下对应呼非常工整的话语来向我们表达，作为一个得救者，我们绝对不是成为一个忘恩负义的人。那不是忘恩负义的人，你要实际的作为，你就要按照神所要求的一步一步的去完成，那这才是一个你信靠亚威的人，一个真正得到救恩的人他应该有的表现。愿一切荣耀归在神的面前。阿们。不是只有一个字啦，因为我们知道
不是用揣测的吧，
不是啦，不是揣测啦、嗯、一个字到变成一个句子、嗯、到一个段落到 一篇文章、嗯、我们是一步一步慢慢去把它这样研究、嗯、把它最后了解到它要表达的内容是什么、嗯啊、当然也不是只有这一篇文章，我们要含到前面的文章、嗯、后面的文章、嗯、还有别卷的文章跟这里的文章做一个对比，那、嗯、一个就是慢慢的集合在一起。
那如果像你们有圣灵的人在做这种工作的时候，是不是也有圣灵的指导？
当然我们需要祷告，我们向神祷告，然后求神让我们在属灵的智慧上、嗯哦、我们能够通达、嗯、圣经也有教导我们，所以我们要有耶稣基督的信心 和知识、嗯、耶稣有足够的知识来了解神的话，那他也会把这样的知识是给我们有愿意来追求、嗯、还有圣灵的人，你愿意要去追求、嗯、你要去追求，你可以慢慢的来了解、嗯、 那我们今天读这一段经文是因为啊，实际上就我个人来讲，我用两个礼拜，一般我都是两个礼拜一次，那用两个礼拜里面在针对这十九节里面啊，详细的一字一个字来查考，来思考。那实际上已经，即使我们读过这个经文，已经读过很多次了，已经读过很多次了。但是要再重新的，要用两个礼拜里面来查考，实际上很重要的是思考。
是的，
思考。因为你不思考，你文字是过去的，文字是表面的，文字只是表面而已。那文字的表达的后面的意义是什么？那是要透过思考。啊，你思考了，你明白了，我们才能够来向众人来宣讲这些话。大概这样。我们先来。
好。
这个，这东西我们改天还有很多东西我们再讲。
好，先请打发唱个诗，我们可以在交通。你刚才说
的，等一下我们有交通的时间，好，就是回应时间。好，我们等一下可以再第五十首，我们请唱第五十首。
你说